啊，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这都是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你用你儿子的血将我们洗净，使我们得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之前我们就是提起你的名字都是讨你愤怒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请你越过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的卑微，使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倾覆给我们，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是蒙恩的。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从老到少都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四章的14节到第21节。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1节到第14节。我们这两个跨越中间呢，我们有一节经文是重叠的，就是第14节。当我们看到保罗一路下来在讲到了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闹纷争。为什么闹纷争？因为他们高举保罗，高举使徒，他们彼此就开始分党，就开始结派，彼此之间互不相容，甚至与彼此攻击。那保罗就直接指出来他们的问题所在，是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自大，他们高举人。虽然他们嘴上在高举这些使徒们，但是他们连使徒基本的需要他们都不顾念。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自高自大，你们是在高举你们自己，高举你们自己头脑当中的知识，你们是为了满足你们骄傲里边的骄傲。保罗责备呢是非常的严厉的。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保罗责备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到第14节的时候呢，保罗呢这样说，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讲到的是一个是亲爱的关系，虽然责备是严厉的，是非常严厉的，但是这个关系呢是亲爱的，好像父母和儿女这样的关系的。保罗在这里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轻看保罗，而是他们高举保罗。但是保罗所需要的不是这个，他不需要他们来高举他，因为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他教导主的羊群也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高举人，这也是他们当中产生纷争的一个原因所在，而要回归真理来高举耶稣基督。前面我们讲过的是这样子的，保罗一直在讲他是基督的仆人，不要高举他，他是基督的仆人，不过是仆人而已，不要高举他。所以这里讲到了他对主的一个忠心的一个态度。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从第14节开始呢，就讲到了一个对主忠心的这样一个仆人，他对主的羊群应该有如何的态度。他不但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来给神的羊群，将这福音的真理讲给需要的人，同时当这些羊群在走错的时候，他也需要责备他们，也需要警戒他们。但是在这里讲到了警戒和责备的时候呢，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要讲的。前面讲的是面对神，现在开始讲的要忠于神，下面讲到的是要因为忠于神而要有怎样的态度来牧养主的羊群。第14节第15节这里讲到了警戒和慈爱。我们来看第14节，说我写的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15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前面我们讲到了保罗一直在责备他们，责备的非常非常的严厉，但十四节接下来马上就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话，责备他们的话，说不是要你们羞愧，让你们从此抬不起头来，不是，而是警戒你们。警戒和责备呢是不同的，责备呢就是因为你犯了错，然后受到了批评，这叫责备。那么警告呢，警戒呢，在警戒的意思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性，就是警告的意思。我们这里边读英文，那里边它用的就是个警告的意思，所以叫警戒。所以警戒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说，当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这个人呢他自己不知道，所以需要你去告诉他你很危险，你不能再这样做，你不能再朝前走，这很危险，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带来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后果，所以这叫警戒。所以保罗说，不是叫你们羞愧，我责备你们让你们哎呀羞愧难当，从此低头见不得人，不是的，而是要警戒你们，而且好像是警戒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警戒，警戒，我们再用个比方可能更容易理解，当我们去开车走那个交通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走路走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交通的灯，我们经常注意的是红灯和绿灯，红灯就要停下，绿灯呢你可以继续走，我们很少看中间的灯，是黄灯，橘黄色的灯，橘黄色的灯闪亮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警戒，这就是个警告，告诉你危险了，这个灯要变了，你要走的吗，你要准备好停下来，你停下来的你要准备好走。所以那黄灯呢是个警戒的，就是提醒，就是小心危险。保罗说，我好像提醒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在提醒你们，你们不要单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责备，或者理解成为一个指责而已，因为你们很危险，我必须告诉你。然后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一万的意思就是很多哈，师父有很多，很多人喜欢做师父，有很多人呢也愿意做师父。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时候教导你福音的人也很多，但是呢为父的却不多，就是好像父亲一样来教你的人呢却不多，这样的师父确实不多。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曾经是保罗在那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耶稣的，所以保罗把他们比作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女，他很爱他们，是他们亲自，是他亲自领他们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且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是很爱他们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他对他们好像有一个父亲的这样的心肠的。师父，什么是师父？师父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教给你一些知识，给你解决一些你不懂的问题，这叫师父。但是呢这里边又提到了师父，我们中国同样有一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和父亲之间有一个父亲的心肠，这是有个很大的差别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师父，他讲到的是什么呢？反正我讲给你听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不学在你，你想学就学，不想就算了，反正我教你了，我尽到我自己的责任了。但是有为父的心肠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的，他要关心他，他要爱他，他不但让你听了，而且还关心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得清楚，你有没有明白，你有没有照着去行出来，他不会对你不闻不问的，他不会对你也漠不关心的，他不会的。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讲到了什么叫故宫和神的儿女之间的差别。一个羊群 你雇来一个放羊的人，这叫雇工的牧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羊群就是你的，这羊群就是你的。这两个牧者之间有区别没有？有。那个被雇来的那个牧者，当狼来要吃这个羊的时候，他就跑掉了，他置那个羊于危险的境地当中，他不管的。因为什么？你是雇我来的。而这羊如果是这个牧者的话呢，这个牧者羊狼来的时候，他就为这羊舍命，因为他爱着羊。基本上讲的是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你们是师父，你们学基督的过程当中，你们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师父的，但是有为父心肠的师父却不多。所以保罗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点，当他责备的时候，他也表达出他的慈爱。我们在圣经当中，尤其是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和我们当中很多的传统的观念呢，有些地方是相吻合，有些地方是不吻合的。责备和慈爱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爱才有责备，责备表达出来的是爱。保罗说他责备他们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儿女一样的，他是一个有为父心肠的这样的一个师父的。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信的当中同样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六节到第七节这样说，当时呢他写给提摩太呢，是因为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就鼓励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给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上话语，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当时的时候提摩太正在牧羊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人讲了不该讲的话，违背了这真道。保罗就跟他说，你必须要把这话讲出来，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必须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你指出他的错误，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就是他忠心的仆人。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回头看以弗所教会的建立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呢，有一点点有些方面也比较像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人都是很有恩赐的，他们对真理 啊清楚的不得了。保罗在那个地方，在建立教会的初期，在那里和他们辩论了两年呢，是使徒保罗在那里跟他辩论了两年。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现在在以弗所的提摩太还是个年轻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提摩太当时面临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后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不要软弱。因为当时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这样有恩赐的这样的教会，他受到很大的挑战的。保罗说不要怕，你必须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把他们带回到真理当中。你如果这样做了，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不是用你自己的办法，用你的道理，用这个世界的道理，而是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你所服从的善道上得的教育，就是你跟他跟保罗所学的这真道，把这些人要从错谬当中带回到这真道当中。保罗说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必须勇敢，你不能够懦弱。但是当保罗这样鼓励提摩太的过程当中，说你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也就是责备他们的时候，警戒他们的时候，保罗又说了下边第七节当中所说的话。他说只要指示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镜前上操练自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提醒提摩太，你在跟这些人讲话，指出他们错谬，纠正他们，警戒他们，责备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什么叫世俗的言语？比如说用很恶毒的话去责备他们，或者用一些咒骂的话语， 或者从一个很恨的心来处理这件事情，或者说大吵大叫，高声的嚷嚷，这叫世俗的言语。保罗说，你在指出他们错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从这个恶心发出世俗的言语，这些恶毒的咒骂，这些大吵大嚷的，不要的，这要弃绝。然后说和老妇荒谬的话，什么叫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些话，没有凭据的话，不符合真理的话，人的道理。保罗说你不要用这些事情来处理，然后说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什么叫敬虔？我们看英文就知道，敬虔的意思就是像神。所以你在处理这些问题，你无论讲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或者责备他们，或者警戒他们，你都要像神一样在真理上面站得住。而这真理上面就是要显出你的慈爱来，而不是用恶毒，而不是用咒骂，而不是从一个非常恨的这样的心而出来的。所以你要像神一样，有公义也有慈爱。你指正他们的错误，目的不是让他们羞愧难当低头不起，而是让他们能够回转，回归到你所学习这善道上来和真道的话语上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三节，他大大的严厉的责备了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就显出他在对于这个责备的一个解释，对于这个警戒的一个解释，好像警戒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很多在座的，无论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到大多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甚至于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处在一个危险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处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没关系了？会不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我们一定会提醒，我们一定会警戒我们的孩子，很危险，不要这样做。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会发脾气的，我们会动我们的怒气的，来阻止他，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看见他所处的危险。但是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他的缘故，要把他从那个危险的境地要脱离出来。有些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是不是每次警戒孩子或者责备孩子的时候，孩子都高兴啊？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所要付出的代价。保罗去责备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人高兴吗？不高兴。但是那是真理，这就是我们在实行真理当中所必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出于这个世俗的恶心呢，还是出于爱神而爱神的羊群的心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保罗说要像一个父亲一样，有一个父亲的心态。当讲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什么？箴言书。箴言书第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特别要对这些年轻人，你们要记住这句话，父母为什么管教你？父母为什么有时候会很严厉的管教你？因为他爱你。你的爸爸妈妈没有管教隔壁家的孩子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你爸爸的孩子。他为什么管教你？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孩子，他必须管教。所以我们对孩子错的时候，我们不会姑息他的，不会任凭他的。同样一个传道人也一样，在教会当中，如果真理出现了谬误，是绝对不可以姑息的。所以责备也好，警戒也好，是为了爱的缘故，不是恨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恨铁不成钢，实际是爱的太过头了，就叫恨铁不成钢。所以保罗呢，严严的警戒哥林多信徒，是为他爱他们，是为了爱他们的缘故，要把他们从错谬的当中把他拽回来，因为他们在 错误的道路上一直在奔跑，他们所走的方向是错的。保罗要用责备，要用警戒，把他们从错谬道上来拉回来的。我们再反过来再回头看我们方才所讲的，在我们中间有年老的，有年少的，我们对这两节经文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这样理解的，爸爸妈妈对于爸爸妈妈的责备，对于爸爸妈妈的警戒是怎么理解呢？我们爸爸妈妈太啰嗦了，唠唠叨叨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爸爸妈妈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懂。我们的儿女是这样理解我们父母的警戒和责备的，这是错的，孩子们，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你们要尊重上帝所赋予你们父母管教你的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权柄，你们不但要听，而且要顺服，因为上帝把你们放在了父母的权柄之下，你们必须顺服。当我们读到箴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另一节经文，另一节经文就是也是十三章的第一节，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你是智慧人呢，还是亵慢人呢？如果你觉得我爸爸妈妈总在我面前不拉不拉不拉不拉，那你就是个亵慢人。如果你肯听父母的教训，那你就是一个智慧人。你要做智慧人呢，还是要做这愚昧人呢？我们父母也一样，我们父母总是担心我们儿女，怕他们误入歧途，怕他们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所以总在不断的在提醒他，在警戒他，免得他们沉沦。这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个父母对于我们儿女的所有的一个责任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必须要警戒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会吃大亏的。这是讲到我们的家庭，父母责备儿女，管教儿女，或者说我们警戒儿女，记住了，必须是从爱心出发的。但是我们对儿女往往是越来越气，越来越气，越讲越恨，越讲最后就变成恨了，这就是不对了。要是出于爱心的，你回去试一试，如果你真的是出于爱心的时候，你的孩子他会感到的，他会感觉到爸爸妈妈这样责备我是他爱我才这样做我的。我们为什么每次儿女都受到伤害呢？是因为他感受不到我们话语当中我们那个爱心，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相处上边呢。你说哎，这个应该仲海弟兄最先讲你的，没错的，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要悔改，如果我哪里做错了，不合圣徒的体统，你告诉我，我愿意悔改，我也愿意和你们一同悔改。我一直都坚信一个教会是需要悔改的，一个教会的悔改在于他传道人首先要悔改，所以我们要一同的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好了，那我们在应用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是肢体，我们彼此之间也需要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提醒，互相的警戒。而在这个警戒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出于爱心，出于爱心。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我们看到一个姊妹，他在某种罪中或者受某种罪的捆绑的当中，我们不去告诉他，我们就是没有爱心。但是我们要去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就是用到这样的一个原则，要凭着爱心去把他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教会里边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哇，他每天沉迷于麻将啊，打麻将，哇，每天没白天没黑夜的打麻将，或者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嘛玩游戏，这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很多的父母处理玩游戏的时候就把他计算机砸了， 我们很多的父母处理玩游戏就把他手机给摔了，这不解决问题的，这真的不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告诉他，因为他被罪捆绑，必须要告诉他，他每天没有时间去读经，没有时间去祷告，甚至于说聚会都不来了。当然了，我们说打麻将也好，玩游戏也好，还有我们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应用当中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当中的你的某一些爱好，你的某一些兴趣，影响到了你的属灵的生命，你被这个兴趣，被这个爱好所捆绑了，这是罪。你不能够再成长了，不能够再前进了。爱他吗？爱他就告诉他，弟兄啊，你是我亲爱的弟兄，你这样做不太像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可不可以我为你祷告啊？我为你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捆绑，而不是简单的去指责他。哇，这个人呢，没救了，哎呀，不属灵啊。不是的，我们要凭着爱心把他挽回回来，把他挽回到真理当中。弟兄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要告诉他，我们心里是否爱他，我们心里是否挂念他，我们心里是否真正的为他在担忧，他听得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那些世俗的言语，咒骂也好，恶毒也好，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说诚实话，凭着爱心的时候，从哪里来？也是从心里来。我们里边充满了爱的时候，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讲话还是做事情，就带着爱。我们里边充满恨的时候，充满恶毒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一举一动当中，就透露了出来的是恶毒和苦毒。好了，那我们光凭着爱心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记住啊，这里边的爱心，我不是指圣经上的那种爱心，是不是我凭着爱心就可以了呢？也不一定哦。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章第二段，我们讲到的是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它的题目叫生养和榜样。第十六节，保罗马上就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们觉得说保罗讲话总是很骄傲的哦，我们后边会往下看，这不是保罗的骄傲，这是保罗的品格。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然后怎么说？因此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说，因为这个缘故，我让你们效法我，我就打发提摩太去你们那里去。说他在主里面，提摩太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好了，介绍了他与保罗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里面所生的儿子，而且是忠心的儿子。然后保罗说，他提摩太必提醒你们。如何提醒你们呢？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在各处教各教会怎样教导人。提摩太去了之后，怎么样提醒哥林多的人呢？怎么样提醒？讲见证。讲谁的见证？讲保罗的见证。你们看保罗在各个教会当中他是如何做的，他在如何的教导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的见证放在你的面前，你们要效法我如何的去做。所以这里边这节经文，我们就明白这两节经文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保罗不但生养他们，不但用基督的福音生养了这些人，他也在这些人面前要为他们做榜样。如果我们留心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保罗在第十七节当中说他必提醒你们，提摩太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是怎样行的。然后讲到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把行和教导，把特别把行道放在了 教导的前边，你们要看我怎么做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能说不能做，他们的说和他们的做不一样。保罗说，你要我派提摩太去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做的，我是如何在基督里边做的，我是如何在基督里边来教导教会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然后你们要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不是保罗的骄傲，这是保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他愿意去做榜样。他不但生养了，在福音里生养了这些人，而且他愿意在这些人面前来做榜样，用这榜样的力量来带领，来引领主的羊群。保罗一直他在强调说，他的属灵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但是这权柄的力量从哪里来？就从这要做榜样的品格当中带出来的。讲道理的人很多的，很多人会讲道理的，但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行出这道理的。所以行不出来的道理就是道理，行出来的道理就是什么？就带着力量。所以保罗说，你看我怎么做的，再给他们再做榜样。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把门徒的脚洗完了之后，他就对门徒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当中13章14节到15节，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他在对门徒讲话，洗完脚之后，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是你们的主哦，是你们的老师哦，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连老师都要给门徒洗脚，门徒与门徒之间洗脚，正常不正常？非常正常的，你难道比师父还厉害吗？然后15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个命令句，没有条件的，是命令。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主耶稣说，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吧，这是命令。所以主耶稣也在为他的门徒来设立一个榜样，他不单单在那里在教导，不单单在教导他们，而且为他们做一个服侍的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行道者的一个榜样。我们又回到这提摩太当中，当提摩太面对这样一群弟兄姊妹的时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成熟，我们讲到成熟是所谓的成熟，他们非常的有知识，非常有恩赐的时候，保罗跟他说，提摩太，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知道啊，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太年轻了，我们以前都是跟保罗辩论的，你来讲我们不对，哪里可以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必须要提出他们的错误，指正他们的错误，将他们带回到真理当中，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哇，不让人家小看，不是你说不小看就不小看的。保罗就给提摩太两个出路，这两件事情你做了，你就可以不被人小看你年轻。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做一个行道者的榜样。你不能够单单教别人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哦。你教导人的时候，你必须在这一切的事上做榜样。你这个做到了榜样，你教导人又在当中做了榜样，他们就不可以小看你的年轻。第二个路是什么呢？第二个路就是第四章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第一个，你要殷勤的去做，就是你要把你所教导这些道，你要殷勤的把它做出来，你要做一个殷勤的行道者。你在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专心，而且要殷勤。 你不可以懒惰，殷勤对应的就是懒惰，不可以懒惰，你要殷勤的去做，然后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你要让人看到你生命当中的长进，让人看到你不单是一个真理的教导者，你也是一个真理的维护者，你也是一个真理的践行者。你做到的这两点，没有人可以小看你年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了榜样，他的门徒，主耶稣带领呼召了门徒，然后问门徒去做榜样。今天他的门徒保罗又生养了这样的儿子，然后又教导他说，你要做榜样，我再给你做榜样，然后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给下面人做榜样。今天就轮到了我们，传道人当然需要做榜样，但是我们广义上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都是耶稣基督福音大能的见证人，我们都需要去做榜样。很多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而跌倒，也有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被建立。我们是做那让人跌倒的人呢，还是要做那使人得建立的人呢？要去做榜样，将这道真理的道去行出来，不要看别人，看我们自己。方才我说了，没错的，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应该首先悔改，应该首先做榜样，责无旁贷，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在那些不信的人的身上，在我们教会的那个软弱的人的身上，在那些年轻的人的身上，我们就是榜样。你的儿女他要看耶稣基督，他从哪里看？从你的身上啊。你的儿女在哪里产生信心？当然我们讲是神赐给他信心，但是他要借着你在行道的当中看到你的信心，他才能够得到激励。所以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哦，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哦，我们这些肢体哦，我们要去爱他哦。所以爱他，前面就讲到了，但有爱心够不够？不够，必须有真理。真理是什么？教导与行道，这个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容易犯这样一个毛病的，当我们有了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了真理。因为我们理解说，你爱我你就不能责备我呀，太没面子了。所以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真理，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爱心。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去包容罪恶，当我们失去真理的时候，我们所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包容罪恶，甚至于我们产生出来的是恨，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要真的要效法保罗，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的意思就是你要爱他，你和他有个生命的连接。当你去爱他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父母，当你管教你的儿女的时候，他出来极端危险的时候的时候，你不会介意他讲回来的话是否伤害到你，因为你心里所想的就是他不要受到伤害，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爱。爱是什么？爱是舍己。所以我们大家彼此都是肢体，我们彼此都是相连的，我们爱要带着真理的去爱，带着真理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回去好好的思想，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用偏的。我们的父母都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产生出来什么溺爱，最后把孩子就给害了。所以方才我们读到箴言书13:24的时候怎么样？恨你的孩子吧，你就别管他就行。你说我没有啊，我爱他我才不管他。不，真正的道理是这样的，不管他就是恨他。没有谁恨孩子，但是呢，当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实际所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恨他。第三就是18-21，保罗就讲到了管教和教导。当我们讲到管教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子的哦， 教导呢，我们通常是和颜悦色的来教他，教你，引导你，管教呢，通常我们都觉得是凶巴巴的。保罗在这十八节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以为什么呢？保罗不来。什么叫保罗不来？就是哎，没有权柄，教会里没有权柄，自高自大嘛、啊、我就是权柄，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然后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不想看你说什么，我不想看你讲的言语，你讲的怎么漂亮我不想听，我想看到的是你身上有没有神的权柄在你身上。什么意思？我要看你是否作为一个真理的顺服者，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行道者。我不想看你说的，你讲的再美好我不想听，我看你身上有没有神权柄的印记，就是你是不是顺服真理的。然后二十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啊，乃在乎全能。一会儿我们再解释。然后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那里去呢，还是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实际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保罗在向他们发出呼唤，你们要悔改呀。如果不悔改，保罗说我就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他要执行纪律，他要执行纪律哦，他要惩，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警戒的问题了，就带着教会的纪律，带着刑罚去的。如果悔改呢，就存着温柔慈爱的心在你们当中。好了，这里边我们讲一下，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称呼主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够进天国。所以进天国不在乎你称不称他，呼他为主，不在乎言语。我们讲道理可能讲的滚瓜烂熟的，但是进天国不是靠这个，在天国靠的是什么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神的话语在你身上是有权柄的，你是顺服的。这里告诉我们，天国在乎全能。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违背却不遵行我的命令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最应该警戒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称呼为主耶稣为主，但是我们却不听他的命令。这些经文就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警戒。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保罗说，主若许我，我必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是管教呢还是教导呢？管教是必须的，教导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甚至于我们可能有些都还没有蒙恩的，我们需要管教，我们需要被教导，因为我们不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心里刚硬，我们需要管教的，好像儿女一样，有些时候你好好跟他话说话不管用的，就要用杖去打他。这是圣经的教导，方才我们讲，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保罗在这里说，好了，你们看，如果神许我，我要去了，你是要我带着刑杖呢，因着你们不悔改，我带着刑杖去刑罚你们呢，还是你们悔改，我依然存着一个温柔慈爱的心来教导你们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向我们展示出来了一个牧者的榜样，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他不单单在道理上 在福音上边，在真理上边来教导神的百姓，表明他对上帝的忠心。他也因着对上帝的忠心而用爱来显在神的羊群当中，主的羊群当中。但是这样的爱的表现呢，有些时候是跟我们有些差异的。我们认为责备的就没有爱了，不是，责备就是爱，因为爱才责备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转用到我们今天在家里边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用说要像有父母的心肠，我们就应该有父母的心肠，因为我们就是为人父母的。转到教会当中来了，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都要有这样的为父的心肠，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警戒，难道不应该吗？我这几天总上我们家后院去做一些事情，每次总被蚊子咬一咬的，说我是身上都是很多的蚊子咬的包的。我左手上面咬了蚊子的包，我右手难道不去帮他挠一挠吗？难道我们说，哎呀，我这手就这样，哎呀，你那出了包了，哎呀，我把我揣起来，我可别沾，别顶到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因为它是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到弟兄，看到姊妹，看到传道人有不合体统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去指出他的话，我们就是没有爱心。但是我们指出他没有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恨他。所以这两个之间我们需要去平衡。但是这一切的事情是什么？都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我们心里边满了什么，我们嘴里边所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姊妹，我们是肢体，我们不是敌人，我们不是刀枪相见，我们而需要的是彼此的扶持和包容，彼此的帮助。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这是我们再清楚不过的一节经文。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而且不是用我们这个肉体当中的爱来彼此相爱，而是用带着真理的爱来彼此相爱。这真理的当爱的当中就包含着责备和警戒。主耶稣有没有责备过我们？责备过他的门徒？有啊。主耶稣有没有警戒过他的门徒？有啊。我们到处找的，在福音三书当中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警告，很多很多这样的责备哦。为什么？主耶稣说，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啊，他是爱我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弟兄们，若有人，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翻译过来，若有弟兄，若有姊妹，偶然为过犯所胜，就是他跌倒了，他软弱了，甚至于被罪所捆绑了，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呐，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来。这是什么？这是爱哟，而不是把他踹出去的。简单的指责，简单的责备，简单的咒骂，简单的恶毒的一些攻击有用吗？没有用。我们要的是什么？要把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回到哪里呀？回到真理当中，因为它只有在真理当中它才能够刚强起来。然后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某个弟兄某个姊妹软弱了，我就去帮他，最后帮到来帮到去怎么样？我也来气了，帮来帮去，我自己对他都失望了，帮来帮去我自己我都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这我也被引诱了。这说明我们里边的爱是不够的，或者说我们里边的爱对真理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段经文保罗在转比自己，在和教会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相比，因为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也在教导啊，没错的，是在对我们这些人说话。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但是呢，不是说对你们就没有教导的。无论我们做 为人父母，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弟兄姊妹，彼此做弟兄姊妹，或者彼此做肢体，我们都有应该有这样的心肠的，凭爱心说诚实话，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有爱心，因为他是我们的肢体，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肠。讲到为父的心肠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生命的连结，那种紧密的关系的爱的关系，爱情的联系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把这些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边不但充满爱，而且是充满真理的。当我们把这样的原则用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来再讲我一句话，我就会暴跳如雷，你不尊重我，我不会的，而我会想他为什么说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因为他说我，他责备我，警戒我，那是因为他爱我。哦，他讲的不对，他讲的不对，但是他是爱心作为我的一个警戒。今天我可能没有犯这个问题，但是不表明我明天不能够犯这个问题，我们彼此就很非常的容易来处理这些问题。当我们明白爱这个责备当中带着爱的时候，是爱的缘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手指着人家，我们也不会大声小气用一些世俗的言语，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圣经里边彼得后书所讲的，我们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以与脱离这败坏从肉体来的败坏的性情，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看看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看看他的公义是怎么样的公义，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当如何去处理，如何相处，才能够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别人从此别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这是一个门徒的标记呀。而这个爱的当中，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格外的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显出了你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慈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不能够领会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这莫大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瑕疵，以至于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彼此伤害或彼此攻击，没有为你做那样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的爱不足，我们的信心也不足够，我们对你的认识也不足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那劳力的农夫，我们在你的里边就先得粮食，我们也多得粮食，我们不单成为你道，成为你这真道的一个出口，我们也能够成为你一个真道的见证者，一个施行者，一个践行者。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也赐给教会，使我们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